因为观世音菩萨他确实常常有很多的灵验。有一个人他邀我去，他说郑老师你一定要来，你只要来啊，到我们南部来你就跟我讲，那么我会去机场接你，你把事情办完的时候我就到你该在哪里的地方把你接来去看一位我们的同修。我说谁是你的同修？他说是，你来就知道了，是我家里的人。我说好，那要我看什么呢？那你来帮我们看看就好。我就去了，他真的跑到了，我跟他讲我这一次在哪里办事情，办完了我讲完了开完了会，他就在门口等我。我说带着，那老师我跟你算过你在我家可以停一个小时，然后我就送你上机场。我说好，就在你家停一个小时。我说那你就不要啰嗦了，不要在你家又要我喝茶要弄东西给我吃，你就不用了，不必准备，我就扎扎实实给我一个小时。我说好，那带我到他家去，他们家的人通通出来迎接我，他以为我不知道有什么大办法了。去了，原来是一个人躺在床上，这个人躺在床上，但是这个人不止躺着的问题，他是发生了肢体的这种冲撞啊，从屋顶上掉下来的。我说那到底怎么回事？他说在掉下来之前就有了，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会插播，有一个人不断的会在吵他，而且会骂他，经常的插播会跑到他的心灵世界里头来。就是这件事情，他说请你来有没有什么办法。我想说我也从来没有跟人家排烂结婚过，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法力，我会的只有佛法。我跟他说这件事情倒简单，我告诉你今天他可能也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做一个公亲啊，啊，就这里做个和事佬啊，但是跟我无关，你们自己去和事佬，我来做个和事佬啊，但跟我无关。你每天念佛，一定要念观世音菩萨。你念了观世音菩萨，你念多少声是为你念的，那你就要念多少声是为他念的，因为你有两个，所以你要把他当作是朋友，不可以把他当作是敌人，你要把他当作是一家，你不可以把他当作他是仇人。我已经讲完了，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来把这件事情讲完了，要好好疼惜这份缘，好好的引渡他，要把他当作自己家人，这叫慈悲，这也叫智慧。慈悲喜舍的事情就在这里，你们就这么做吧。然后他又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家里帮他看一看就回来了。我说这件事情要好好做哦，我很准的说，而且要好好的念佛回向给他，他是你身上的一部分。他说我从来，他出来的时候他们家，我们去看过很多人，没有人教我们这样，都是来硬的。我说你试试看吧，也许他就在你身边，你好好对待他好了，你把他当作自己人啊，把他当作朋友啊，就把他当作就是身边的人一样就好了，好好的啊，要你有什么东西他，你就要回向一点给他，好好学佛啊。哎，隔了一年，很快啊，哎，他又找我了。他说：“郑老师，好了，好了。”我说：“但是好了还要继续，还要继续。为什么？他那么远，你还是要练，还练两份，再练两份，还要继续练。”还是要练给他，因为他在那里，他还需要你，你继续练给他，所以他就是这么练的。 你要知道练观音菩萨练皮观音力啊，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一点都不假的。有些事情你们也许如果年纪大一点的比较有一些生活上的经验，年纪轻的可能比较不容易有。我们这种住山上的人什么事都会碰到啊！你看这个半夜，我是义警，不是现在，是以前，我父亲是义警，我是义警的儿子，代父出征，所以像这种冬天这么冷啊，晚上就要出去。在乡下五个村头，五个村头啊，五个村子啊，要过坟场啊，要过很狭小的路，两边都是竹子的路，常常都是一大半夜在走。那么一个人走，不是两个人走，一个人走，你一定要到过去那边去牵那个巡逻箱啊，牵上自己才算，你这样去。那一次几个人不同的路啊，巡完了以后就回来。那一次呢，大概你分第二班的话，差不多12点左右出去，差不多回到这里来绕一圈回来，差不多也3-4点了。但是你很有时候天气好，有时候天气差，你出去就是情况不一样啊、哦。尤其是要变天的时候，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你会觉得在这里确实是有一点奇怪，哎，你有时候还看得到。有一天，我看了，明明站了一个人，穿的白的，清清楚楚啊，骑脚踏车骑到那里。你害怕不害怕呢？这么晚有一个人站，那么冷站那一辆，穿的是白的，一身薄薄的衣服，这可能吗？但是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了。我只有一个，只有一句佛号练到底，我就练了南无观世音菩萨。我远远的就开始看了，就开始练了。我练到了他的身边，我练了以后就觉得一股温暖进入我的心灵世界，我会觉得很温暖，而且我开始不会害怕。我练了观音菩萨，不会觉得很温暖，而且感觉到真的是在身边。我车子绕过他的旁边。余光还看着他，我绕了过去，再回头看的时候，不见了。我还是继续念佛，还是念观音菩萨。你们注意吧，你要念观，要懂得念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要常念，尤其是心里头要细念着它，种种的你的灾难会减少，你的福分真的会增加。就是一个学佛的人，他是富贵处，你不要把他当作是一个好像随便说说的，我是在法堂上说的，那是你要常念观世音菩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这是第一个，这是属于本体的部分。所以本体的部分并不是表象的这一节，你要注意它，它给你的力量很大的。我们过去啊，也给各位讲过的。那么，有一位禅僧，他入定，定得太久了，就坐在那个地方，坐到最后连席都没有了。他跑到天去，再回来的时候，人家把他的身体给火化掉了，已经帮他涂皮了。所以他回来了以后，他一直都在喊着：“我的身体呢？我的身体呢？”找不到身体啊！半夜的时候就会很哀戚，找不到身体。他的力量很强啊。他的愿力很强啊，他不是像普通的 阴魂说散掉就散，到处游荡被牵走了，他不会啊，他在那里啊，他要找他的身体。他的同修们都为他难过，告怎么劝他都没有用。他的师父进到房间来，就在他的厢房的地方坐下来，就是他跟他讲，他说你听到我的声音没有？他听到了。现在我告诉你，就端了一个脸盆，端了一个火炉，叫他的弟子预备一个脸盆一个火炉，把火升起来，把脸盆的水满满的，然后告诉他啊，你现在听我的话听到了没？听到了。现在你要找你的身体对不对？我告诉你，就在火里头，告诉他就在火里头。他就进去，他真的进去火里头去找，他说遍寻火海找不到啊，师父找不到啊。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你的身体在水里头。他是钻进去那水里头遍寻大洋，找不到他的身体。他又回来还是找不到啊，他说现在你的身体在地底下，你去找。他又钻到地底下去找，又回来了，说师父没有啊。他说弟子啊，我告诉你，你现在能上天空找你的躯体，能下火海找你的躯体，能下水里头去寻你的躯体，能到地下去找你的躯体，你的神通已经足够了，你要那个臭皮囊干什么呢？往生去吧，请听弟子礼拜，就这样往生的。所以你要知道本体世界的，你要珍惜，你不要把这一段的经文完全看在现象界里头，它有现象界的灵验，但是绝大部分是属于本体界的。在《妙法莲华经》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跟《楞严经》里面所讲的观世音菩萨的那个神通所讲的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内容几乎差不多，但一个很大的差别。楞严是在因位上，因懂不懂？因果的因，因位上来谈这个三观，来谈慈悲的。那么《妙法莲华经》是在果位上来讲慈悲，来讲这三观的。所以观音菩萨在那里也出现，在这里也出现。观音原来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曾经当过他的老师，现在他来当他的弟子，来当他帮助他的啊，来做他的这个帮助他，来做他的学士啊。那么这个就是指的说在这个地方他是来说果的，在那个地方是去说因的，所以那是他的两个啊不同的地方。这是指本体的部分。可是我们再看下去下面那一段，持观音菩萨啊这个名号究竟什么样子的功德？他说如果有人受持62亿恒河沙菩萨名字，你有人啊受持了62亿恒河，62亿个恒河够多了吧？恒河的沙那么多的佛的名，菩萨的名字，而且呢，福尽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些功德，他的功德以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是等，那你就知道说念观音菩萨他的功德有多大。这个部分呢是指信力，刚刚那个是指本体，这个地方是指信力。也就是说持名号的时候靠你的正信的信力你去持这个名号的，而不是用散念啊能够持的，是指这个啊 那么是一个信的问题。我们讲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嘛，啊、哦，在《华严经》的时候给各位讲，有一天我在这个，我记得是华寺啊，早上的时间，陈月清他早上的时候访问的，他问：“那么你认为我们有一个宗教信仰，为什么需要一个宗教的信仰？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他说：“有靠山呢、啊。”我讲了这事情呢，当天呢，这个有一位教授碰到我，他跟我讲，他说：“郑老师，我觉得你讲话很直截了当，而且就在短短里头会受惠无穷，怎么解释都没有这样解释的好。为什么要信佛？后面有靠山呢、啊？”我就是喜欢那几句，那几句使我决定要学佛，就是这样子的呢。就是后面有靠山，但是真的靠山不是假的哦，那是很真实的哦。第三个，那就是他的法义，从本体界的问题到他的性的问题，到他的法义的问题。你知道他的法义是什么？你看无尽意菩萨问：为何观世音菩萨他由于娑婆世界，为什么佛怎么跟他回答呢？佛的回答是：他来这个娑婆世界啊，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便现佛身为他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他就现辟支佛身为他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就现声闻身为他说法。所以接下去梵王身啊，第四身啊，自在天王身啊，这个大自在天王身啊，啊，那么大将军身啊，那么这个居士身啊，比丘、比丘尼、优波塞、优波夷身得度者，他通通现那个身，而甚至于包括天龙八部，甚至于包括连地狱诸众，他通通都可以摄受，只要你念，他就跟他感应。你要注意说，观世音菩萨他的法力有多大？他是佛陀在无量劫以前，他还是他的老师呢。他只是现在人生如戏，他又化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他只是显现这观音的啊，在这个地方来帮他一忙这样而已。我们帮老师帮学生忙的常常有吧，常常有，就好像父母亲帮子女忙的也有嘛，是不是一样的？这观音菩萨你要注意，这尊菩萨跟其他菩萨不一样，他是观音菩萨是果位上的菩萨，文殊也是果位上的，他都本来就是如来，果位上的如来，观音也是果位的如来，普贤也是果位的如来，所以他们现在都在说果，在说果。这个地方他现的就是现华严的华严经所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哦。我跟你没有什么缘分，我还是对你这么的慈祥，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对你仍然还是这么的慈爱，这么 的悲扬。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呢，在楞严经里头啊，善啊，则以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善和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同一慈力，是同样的慈悲，那个摄受力是这么强啊。上啊，则以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同一慈力，下以一切六道众生同一悲仰。你看他的慈悲的摄受力是这么强，那是在楞严经里头他是这么说的观音。那么你现在在这里，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这样子的一种悲心的一个展现，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念这个法门，修观音法门，老实给各位讲，我也修观音法门，我家供养的是观音，释迦牟尼佛、观音、极乐寺、西方三圣。但是我主修的法门就是观音。你肯修观音法门，你要往生净土就容易的多了。当然你也可以修地藏法门，你要往生净土也很容易。你总是要根据自己的因缘选一个法门，选一个法门。你喜欢幽静，由静里头得禅喜，那么你要去主修弥勒尊佛、弥勒菩萨的法门。你要普济群生，那么你可以修地藏法门。你要修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修慈悲门，你从观音里头去修。每一个人因缘不同，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你十方诸佛、十方菩萨通通礼敬，但是你要选一尊菩萨，他的因缘，你要常常用这个法门去参学，你才会进步。你不可以一会儿那一门，一会儿那一门，到底你是哪一门？当然也没有冲突，法法都圆融，但是你不深呢，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这个到了日久功深的地步，你没有办法扎根下去啊。所以要修一个门，我会选这个观音法门。我也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过去呢，因为早期的时候，那么是修净土，后来去学禅、修禅。我每天在我的书桌上供的就是一尊弥勒佛。我家里现在另外一边，我就供的是弥勒佛。不过呢，我跟净空大师学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当张老师了，我比较感觉到要做一点人世间慈悲的工作。有一天呢，我就跟这个一音法师呢，我跟他说，我说我很想供养一尊观世音菩萨他的法像，我很希望他是慈的，而且很庄严，这样子一尊。我不希望坐着的，我希望立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我只讲过这件事情，我跟他谈过，就是我现在很喜欢，我要修观音法门，我只这么讲过，我也忘掉了这事情讲过。因为当时他跟我是同门啊，跟净空师父在华藏图书馆那边啊，这个学经嘛，我们也就讲过了。哎，可是第二年呢，图书馆那边呢却打电话告诉我，他说啊，你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包裹在这里，但是讲明了这里头是一个菩萨像，是一个瓷的，所以那是托人呢从大陆辗转，那个时候还没有两岸还没有这样流通的时候，托人辗转到香港，在香港又托人好几托，是抱着在飞机上这样抱回来的。我去了把他抱回来的，哇，我怎么样也想说，我今天怎么会有这尊菩萨像这么美。我家里人这尊菩萨像真的是 庄严，看起来又慈祥，真是美，真善美都在里头了。我就供了观音，这一尊观音就这样子，就来我家，就常住我家，观音常住我家，就这样子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起一念，那个念头，你就是这么一念，他都会感应的，这是很微妙的事情啊。好，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同时修慈悲心，你又懂得他的观行的法门，空观、假观、中观，那么你就会可以修得很好。我现在有几句他的四句偈啊，念给各位听听说，说观音这个地方讲行门的是什么？你看那个偈文里头啊，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啊须常瞻仰。你看，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圣皮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尽胜，于苦恼时而能为作依附。你知道，我只是念这简这四句，这四句前面是讲观，后面讲本体界的灵验，后面讲念，念是依附，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我有靠山了，我有靠山了，你要注意。你有时候出去旅行，你要是到一个深的地方，你自己进去了以后，你合着掌把它转一圈，念念观世音菩萨啊，然后求观世音菩萨，我需要在这里有一份安静，让我在这里可以好好的啊休息一晚。你用慈悲心啊，那么你就可以睡得很好，你就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那些麻烦都没有。他真灵真灵验的啊，你们啊，像过年，你们应该合掌，在你的家里啊，把它绕一圈啊，家里把它绕一圈，供了香以后，家里那些念着观音菩萨，把它绕一圈啊，其实他都对你很好啊，这个一年嘛啊，至少。也等于是洒净一样，你把它练一次，观音来帮你洒净了啊！你不可能请师父帮你洒净了，你就练也等于洒净了。你在练的时候就是希望清净，希望这个家平安，你就练观音菩萨，把它绕一圈，这是可以的。观音菩萨呢，它是净圣嘛，是不是？那么这个。你念念勿生疑啊，观世音尽胜嘛，于苦恼时而能为作依附嘛，啊，你知道它都有来由的，这是你在家里方便念佛念念不生疑的法门，我已经都跟你讲了啊，至于什么神奇百怪的那些东西，你当放下啊，不要弄那么多复杂的东西。也不需要，你要心起正念，真正的去起正信，那么能修空假中，事出世间法的事情离不开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在《妙法莲华经》在这个地方它又出现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缘由。所以无敬意菩萨呢啊，现在听完了，无敬意菩萨呢就解下了他身上的那个璎珞珠宝，要献给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受不受呢？观世音菩萨不受。为什么不受呢？你是说他客气吗？我也不晓得，这很难说，不受就不受。可是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说，你当得慈悲，当得受这一份璎珞。所以 观世音菩萨就接了，可是他把它分成两半，一半供养在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一半供养在宝塔里头的多宝如来，然后这是这品经全部的结束。你一定会问，为什么要一半供养释迦牟尼佛，一半要供养多宝如来？因为在法座上说法的，你供养师父嘛，那现在两位师父啊，那当然他就把它分成两半，一半供养他，一半供养他，那还有什么呢？有人就问我，这哪是，那他如果只供养释迦牟尼佛呢？我说多宝如来也不会生气呀。我们今天只讲到这里圆满啊。那么我还是给各位提醒啊，每一次念佛的时候啊，要真的感觉到自己就在啊，这个极乐世界一样，自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在讲妙法莲华，其实这里就是法地，是真的在这个宝塔里头念，这个地方就是极乐净土。你要这样子的一个发心来念佛，心才会静下来。如果你念心里头有一些啊，你觉得需要的，你只要一念就可以了，那你就好好的这样子练。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练佛。